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内容啊，第一个是人民日报说紧日子好日子意味着中国政局何如啊。第二个是 DeepSeek 打脸华为芯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DeepSeek， 大家知道 DeepSeek 是中国本土的大型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它利用华为芯片进行训练，出现了技术问题，结果呢，因此就推迟推后延迟推出新的模型 R2 啊。那么这件事情凸显了中国政府用国产技术取代美国技术面临的挑战啊。那事情是 DeepSeek 今年1月份推出 R1 的模型，随后呢，中国政府就要求这个你 DeepSeek 你要改用华为的升腾芯片来进行练习啊，进训练啊，不能再用英伟达的芯片去训练了。所以呢 ，DeepSeek 呢就用华为的芯片去训练它的 R2 模型，在训练的过程中不断的遇到技术问题，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恢复使用这个英伟达的芯片进行训练，那么结果只能在推理阶段使用华为芯片。那训练呢，通常是让这个模型通过大量的资料进行学习，那么推理呢，就是完成了训练的模型之后生成这个回应啊，比如回答这用户的问题啊。那么 DeepSeek 因为华为芯片拖慢了它的进程，在整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落后于他的对手。那么业界人士指出，中国芯片存在稳定性的问题，那么芯片之间的连接速度比较慢，相比英伟达差了一大截啊。那么英伟达 H20 芯片是中国能够拿到的最先进的芯片，但是中国政府最近又要求中国本身的本土的科技公司不能够用英伟达的 H2 芯片，要改用华为的国产芯片。那现在的问题是，英伟达这个网信办约谈了英伟达，人民日报又说英伟达的芯片不先进、不安全、不环保，不可以用。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 DeepSeek 的实践证明什么？证明华为的芯片不可用啊。那么国家数据局的局长刘烈宏8月14号在记者会上还在自吹自擂，说中国在高端芯片方面这个缺芯少魂的问题已经逐步解决，那么展现出一个显著的发展成绩。结果 DeepSeek 推迟发布新的模型，在他脸上也打了一巴。这是第一。第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前立委美国职业律师邱章在脸书上发帖说，他的一名中国的客户拿了绿卡，但是十年来在美国居留的天数不到200天，结果他全家的绿卡都被移民局取消了。那么邱章说，这位客户的名叫苏简啊，那么2010年就拿到绿卡，然后在西雅图买了房子，但是拿到绿卡之后，他大部分时间留在上海做生意，照顾母亲啊。那么今年4月份苏姐去美国，还特别申请了回美证，带着女儿的学籍证明，但是在旧金山入境的时候还是被移民官盘问啊。移民官质疑苏姐说，西雅图的房子代管3年，那么近2年的合同都是在上海签的，那医保和信用卡的地址都在中国，就连超市卡都休眠了，你怎么算长居美国？那么苏姐入境后一个星期接到移民局的通知，取消她全家的绿卡，原因是她长期离境，而且没有在美国生活。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个案，你拿了10年的绿卡，在美国生活不到200天，你平均一年有只有20天时间，这种情况被取消绿卡，基本上你无话可说啊。而且现在很少人拿到绿卡10年都不申请都不会入籍啊，这个情况真的是 这个可能的想法是先拿到绿卡，以后再考虑要不要去啊。所以呢，拿到绿卡的观众，你就不能够光依赖我买了个房子，我的子女在美国读书，用这种行为来证明你跟美国的关系，这是不行的啊。你还是要解决你在美国生活的问题啊，因为你不在美国的生活，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还。因为现在川普政府不是说你合格就让你过啊，他是想减少移民啊，他不是说按照规定来执行的问题，他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离开，你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这样的理由，对吗？啊，所以这大家特别要谨慎，特别是已经拿了绿卡的网友啊，要谨慎，就是如果要离开美国，你要看看时间有多长。多查一些资料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劳工部8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 PPI 飙升到了 3.3， 远远高于6月份的 2.3、啊、升了一个点，这是今年1月以来的最高值 PPI 啊。那么扣除 PPI 就是出厂价啊，就是出厂价啊，出厂价涨了一个点。那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PI 3.7 也远远高于6月份的 2.8。 那么金融市场研究机构FWD Bonds 首席经济学家卢普基说，8月14号的 PPI 数据最终确认了通胀正在朝我们袭来啊。那么原本只是文火慢炖的通胀压力现在开始沸腾了。那么在 PPI 的分项当中，服务类的成本环比上涨 1.1%， 创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那么对整体的 PPI 上涨贡献超过了 70%。 投资组合管理费飙涨 5.8%， 机票上涨 1%， 商品价格上涨 0.7%， 食品占涨幅的 40%， 蔬菜占飙升了 34%，肉、蛋、柴油也明显上涨。那么分析认为，近期关税冲击推高了进口成本。那么之前企业都是自行吸收成本啊，因为囤货啊各种方式，所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相对温和。那现在企业正在开始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呢 PPI 的价格就开始飙升。那么未来通货膨胀将会继续上升。 PPI 数据公布之后，美国三大指数快速的走低，这是第三、第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芯片企业向美国政府上缴中国销售收入 15% 的做法作为手续费，这个机制会扩展到其他产业。日经新闻指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业将不得不承担巨额的手续费，这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模型、量子电脑和生物技术。美国总统川普8月11号宣布，英伟达和 AMD 会向美国政府上缴在中国销售芯片的收入 15%。 有预测认为，光是英伟达和 AMD 两家公司，美国政府就可以收到几十亿美元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政府向企业收取手续费的方式遭到了强烈的批评，这也是川普自己制定法律明确禁止的。川普第一次执政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出口管制改革法，这个法律规定在提交出口许可和申请文件的时候，政府不得向企业收取手续费啊，你已经定了一个这样的规则，结果你自己来开始收 15% 的手续费啊。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8月12号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商务部正在调整法律啊，这就是川普政府干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独裁。这就叫独裁。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洛杉矶港和长滩港今年7月份处理了100多万个集装箱， 原因是美国的零售商和制造商赶在8月11号中美关税休战协议到期前抢运货物。中美5月份在瑞士进行贸易谈判，双方同意暂停关税占90天。那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45%降到30%，美国企业趁着休战期间大量的进口中国商品，那么囤积这个8月份返校季和年底的圣诞节季的商品。那么7月份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环比上升了 44.4%， 创今年1月以来的最高值。不过7月份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同比下跌了 9.8%。 那么华尔街日报从上海滩到华尔街日报指出，从上海滩到洛杉矶港，从上海港到洛杉矶港的航运时间20天，这意味着抢运潮过后，从中国到美国的货轮数量会快速的下降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8月11号签署行政命令，延长中美关税战协议90天，那么期限延长到11月9号。第六，彭博社报道，中国和印度正在讨论恢复边境贸易，中印两国的紧张关系正在逐步的缓解。中国和印度的边境贸易已经停摆了5年。疫情之前的30多年，中印两国的居民会在边境指定地点进行小规模的交易啊，什么香料啊、地毯啊、纸、这个药材啊、电器等等啊。那么官方数据显示，中印边境贸易在2017年到2018年有316万美元。那么2020年疫情爆发，中印边境贸易暂停。到了2020年的5月，中印两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加勒万河谷发生武装冲突，中印关系急转直下。到了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的金砖峰会上举行场边会谈，这是两人5年来第一次会谈，中印关系开始逐渐解冻。到了今年的6、7月份，印度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先后访问北京啊。那么8月18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会访问印度，8月31号，莫迪将会前往天津参加上合组织峰会，这是莫迪时隔7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么另外，中印两国最快会在今年9月份恢复直航。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印寻求关系正常化，部分原因是川普政府的激进贸易政策。那川普给这个印度加50%的关税，川普给中国加145%的关税，这两个国家同病相怜，往中间走，而且两个是人口大国，那给抱团取暖呗啊。抱团取暖的意思，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有共同点，不是的，他们的做这个动作都是做给川普看啊，说你要是再往前走，我就跟他进房了，就这意思啊。第七，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准备动员央企收购房地产商没有出售的房屋啊，这是有点胡扯了，但是我还是要跟他讲一下，因为其他媒体也会报啊。那么知情人士说，这些央企允许动用人民银行去年计划拨付的3000亿人民币啊。那么中国政府的数据统计啊，目前中国的商品房待售面积有7.69亿平方米。彭博经济研究所去年5月估计，中国有6000万套没有售出的住房，这么多房子，中国央企有没有能力收购？当然没有啊。去年5月，人民银行启动了再贷款计划，帮助地方政府，让地方国企去收购没有出售的房屋，没有什么效果啊，没什么效果，没什么效果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没啥钱。第一个，地方政府没钱；第二个，地方政府，他要避免什么？避免这个贪污指控， 因为房子一买，因为房价在跌，房价在跌，你多少钱买合适？现在房价6000块，你就算用5000块跟他买，过半年一看3000块了，3000块一下来，别人就说你是不是贪污了？你没办法解释，所以官员不积极，官员不积极去干这个活，干起来有风险，有政治风险，所以这件事情。地方国企不愿意买，央企愿意买吗？央企更不愿意买，因为跟他没啥利益关系。所以这个彭博社这个新闻报的完全不 make sense 啊！这是第7、第8，广东省佛山市7月上旬爆发祭孔啃雅热疫情，目前疫情逐渐向全国蔓延。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疾控中心通报，截止8月13号，青秀区发现了8起疾控啃雅热病例。那么中国国家疾控局8月12号把广西纳入疫情一类地区。那么一类地区指的是花脚蚊子活跃期比较长，所以聚集性的疫情发生风险比较高。那目前这个中国有疫情一类地区总共有6个，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另外河南省漯河市疾控中心8月14号发布通报，从佛山、广州等疾控啃雅热这个流行区域返回漯河的人员，需要在返回后12天内密切监测自身的健康状况。那么河南省是疾控啃雅热疫情的二类地区。那么二类地区指的是花脚蚊子活跃期相对较长，有一定聚集性的疫情发生风险的区域。那么二类地区中国有11个，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那基本上很多了。6个1类，11个2类，那就有大半个中国都是疫情啊，都有疫情啊。另外8月14号，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香港新增2例疾控啃雅热病例。那么这2名病患曾经去过孟加拉国。疾控啃雅热是由花脚蚊子传播的急性病毒性的传染病。它不会人传人，但是病毒会通过蚊子这种循环传播啊。这是第8、第9。推特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5号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之前，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都加大了进攻的力度，争取在谈判前占领更多的土地啊。那么消息说，俄军派出了11万兵力，过去2天推进了18公里啊，甚至封锁了顿涅茨克州的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乌克兰的后勤线路啊。那么乌克兰亚速第一军部署在高速公路上，歼灭了入侵的俄军。那么另外乌克兰军队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进行反击，摧毁了在这个地区推进的俄军。那么8月12号俄罗斯说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 79% 的土地，比去年增加了 17% 啊。不过呢，战争研究所认为俄军这一轮进攻没有控制这个多布罗皮利亚东部和顿涅茨克东北部地区。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最近俄军派到顿涅茨克的军队没有配备重型装备啊，都是步兵。那么这些步兵很快会被乌克兰军队歼灭。顿涅茨克的前领导人古巴列夫说，俄军派出步兵向前推进，但是乌克兰军队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反击。即便是步兵已经推进了几公里，没有意义，因为反而会承受巨大的代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军所谓的占领的新的区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没有太大的帮助啊。 第十，北京市政府8月14号在官网上通报，为了配合9月3号阅兵彩排，8月15号到8月17号天安门地区和相关街道采取临时交通管制。那么这段期间，这个市民不得进入天安门地区，车辆禁止通行，那北京市居民要按照指定线路进出。那么这段时间期间呢，北京市156条公交线会绕行，北京地铁8月16号开始，下午开始将会封闭天安门区域的车站。那么在此之前，天安门地区管委会宣布，天安门广场将会在8月20号到23号进行施工，那么这四天会暂停开放，北京就接连宣布封闭天安门地区。那么你可以看到，先宣布后面的封闭，再宣布前面的封闭，这有点怪啊！他是不是阅兵彩排不大顺利啊？那么8月9号到8月10号参加阅兵的部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第一次彩排，当时有22000人参加。那么这次彩排而且只有徒步方阵参加，这是第十、第十一。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8月14号宣布，禁止政府公务员参加9月3号的中国阅兵，地方政府不应该批准所属人员参加阅兵。梁文杰表示，9月3号的中国阅兵是中国政府主导对台湾的统战活动，台湾的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者个别人士如果到中国参加阅兵，并且和中国签署协议、备忘录、发表共同声明或者配合中国宣传，将会依照两岸条例处罚。这是第十一、十二。财新网报道，中国铁塔的前董事长童吉禄5月底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铁塔呢，中国铁塔它是由三家电信运营商共同出资，在2014年成立，它的业务就是建这个通讯线路，通讯线路建基站，搞一个机构，大家去建铁塔嘛，铁塔就线路，各种线路。那么童吉禄现年67岁，2021年9月从这个铁塔退休，但是在加入铁塔之前，他长期在联通工作，2000年任联通的总会计师，2011年任联通的副总经理，那后来2014年就去铁塔担任总经理，2018年任董事长。那消息人士说，童吉禄失踪可能和中金系的案件有关，因为他的儿子在中金公司工作，目前也联系不上。12、13法广报道，香港高等法院原计划是8月14号审理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案，结果香港发出黑色暴雨警告，那么案件延后到8月10号、15号开审。高等法院8月14号在法院安排了86个记者席和311个公众席，当天上午香港下着暴雨，但是仍然有大批的香港市民冒雨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港版国安法2020年7月实施，一个月之后，香港警察的国安署就拘捕了黎智英，指控他和苹果日报以及三家公司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那么这起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立斌、李运腾以及李素兰审理，没有陪审团。黎智英否认所有的控罪，去年6月11号完成了举证，三名法官认为黎智英的控罪表面成立，表证成立。那么8月15号开庭将会由控辩双方进行结案陈词。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黎智英被捕之后长期被单独囚禁，已经超过了1700天，每天只有50分钟的放风时间，几乎无法看见任何自然光线，处于不人道的环境当中。香港政府拒绝让黎智英接受适当的医疗照顾，黎智英现在面临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严重风险。这是13、14。香港上市公司陆径基建8月14号暴雷，他无法支付2笔票据的利息， 共计2262万美元，这是近年来香港第一家在纽约的发展开发商，它是个开发商啊。那么路径基建是94年在香港成立，它的创办人叫单伟标、单伟豹啊，主要的业务是修公路、修公路盖房子啊。它目前在中国、在印尼都有收费公路的项目，总里程超过600公里。那么中国和香港的房价下跌，让路径基建的利润大幅下跌。那么2023年亏损了37亿港元，去年亏损了33亿港元。那么路径基建表示，目前香港离岸债务是 15.1 亿美元，主要是银行债、票据和永续证券。那么今年年初，路径基建开始为债务展期进行谈判，今年6月尝试以实物形式代替现金支付，但是没有成功啊，所以他就爆雷了啊。15，路透社报道，比特币在8月14号亚洲早盘创下历史新高，盘中突破了12万4000美元，刷新7月14号创下的12万3153美元的记录啊。美东时间8月14号上午11点半，比特币报118250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比特币今年以来涨了 32%， 主要的原因是企业进场。川普政府允许退休计划投资加密货币。不过金融时报同时指出，如果市场杠杆和情绪一旦逆转，比特币价格可能会急速的下跌。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人民日报说紧日子好日子，意味着中国政局何如啊？人民日报评论的公众号啊，这微信公众号8月14号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从紧日子里过出好日子啊，这个逻辑有点奇葩啊。文章说，过紧日子就是过苦日子吗？习惯过紧日子会不会影响正常消费？文章说，毫无疑问，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那到底什么是过紧日子？怎么过好紧日子？显然这篇文章是说给党政机关的干部听的，不是给老百姓听的。文章强调，先从不能干啥和必须干啥两方面看。不能干啥，不能干工作餐，别大吃大喝，出差住宿别超标，办公用房别超面积，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坚决反对四风。然后就是必须保障了干部的合理工资、津贴、社保，一分都不能少。文章又说，从条例上看，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并不影响干部收入、民生福祉、消费提振。说白了，过紧日子，紧的是不该花的钱。文章又批评说，现在个别地方把过紧日子理解成为过苦日子，厉行节约直接简化为能砍就砍，办公用品砍，必要培训砍，基本福利砍。他文章说，这哪里是落实，只不过是打着过紧日子的旗号行懒政怠政之实，本质上还是在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文章最后说，总之过紧日子不是降低标准往回缩，而是提升效率往前冲。这篇文章有点意思啊，为什么他像是在帮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这些干部们说话啊。那么显然，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一刀切啊，这一刀切下来呢，这官老爷的待遇和生活质量就受到了影响。那么当然，这篇文章就生怕他们不高兴啊。那么这篇文章没有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报纸上，只是在公众号，而且不是人民日报的公众号，是人民日报评论的公众号上发。 用意非常的明显，一方面要去安抚这些官老爷啊，给他们消气啊，另外一方面又要避免文章在这个正版上刊登会产生在社会上产生负效果，因为老百姓看到这样的话会骂他娘的啊。中共中央国务院5月18号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5月19号就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啊，评论文章，题目是《党政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这篇文章调子很高，拉满，上来就讲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啊。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啊，话讲得很好听，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啊。这然后文章又强调，党中央对这个条例做了修订，进一步的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啊，然后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从作风建设、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的政治高度，以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坚决遏制和根治铺张浪费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啊。文章讲了一大堆的政治性啊、必要性，最后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带下，中央国家机关要在这个厉行节约啊，厉行节约、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上走在前、做表率。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啊，全国就开始禁酒令，就开始在全国实施啊。那么禁酒令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各地的纪委开始在当地的高级餐厅蹲守啊，清查那些违规高消费的公职人员，主要是不得聚餐，三人以上都不行，抓起来啊，就直接带回去啊，交代问题啊。那各地为了表态，纷纷提高禁酒令的标准啊，你初一，我十五，然后我在网上不断的互相模仿啊，结果这个禁酒令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一时间，全国上下风声鹤唳，鸡犬不宁啊。结果呢，禁酒令在全国铺天盖地的实施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啊。那刚开始的时候，运动的这个调子很高，大家敢怒不敢言，因为共产党调子一拉高，你这个时候就别碰它啊，大家是敢怒不敢言，然后慢慢的啊，这个调子就没有了，然后就怨声四起，怨声载道，骂声四起，再往后就偃旗息鼓。过了三个月啊，5月16号，今天是5月14号，今天是8月14号，三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从紧日子里过出好日子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去安抚这些公职人员，意思就是该吃吃，该喝喝，不过分就行啊，不过分就行。这篇文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疫情之后呢，中国经济拾级而下，尤其是啥，尤其是房地产，房地产急剧下跌，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结果中国经济下行速度超出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期啊，所以中国经济连续的下跌，但是呢，和中国经济连续下跌的这个趋势完全不搭调的是什么？中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啊，既没有控制这个财政支出，也没有裁员减薪，减少这些机构啊。要知道，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20年。至少20年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20年，中国政府的机构持续的膨胀，因为它有钱，有钱就扩张，各种扩张。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上台之后，各种维稳机构扩张的非常的快，那么这些机构消耗大量的财政资源，你现在突然经济突然急一拐头往下，速度非常快，而且中国的财政收入连续跌了三年，财政收入连跌三年，然后土地财政就完全崩溃，为什么？因为地卖不动了，土地楼市你下跌，土地卖不动，那么所以呢，中国的财政危机其实是中国经济危机首先发生的状况，就是财政危机，财政危机，财政危机。那中国为了维稳，所以中国的政府部门没有大规模的裁员降薪，既没有大规模的裁员降薪，也没有这个进行机构的调整。那中共的想法是什么？中共的想法是，机关事业单位是他们的政权基础，所以对中共来说，这一次的经济危机，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就是政权危机，越是危机越要笼络公职人员啊，越笼络公职人员，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中共越在笼络公职人员，就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形势的严峻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财政危机的后果。财政危机后果是什么？当然是公职人员面临欠薪削减福利的问题啊。那么去年年底习近平给这个立足给公职人员加薪，公职人员加薪，当时是他中共是要付出政治代价。去年经济那么差，结果到了年底你给公职人员加薪，大家都这边裁员的裁员，那边失业的失业，你这边加薪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中央政府呢只给去年年底加薪部分和补发的部分给啊，中央政府给。但是呢，到了今年加薪之后，那就全部都由地方政府自己给。地方政府有钱吗？地方政府没钱，去年就发不了，发工资就有问题，你还给他加薪，那加薪呢，我肯定给不了啊，给不了那么多钱，那就很多地方就不发了，那钱不够了啊。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的财政危机其实对公务员来说，他的收入是在下降啊，下降。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政府在市级以上的这些单位，工资奖金待遇还是能够保障啊，它能保障。但是县区甚至到街道社区，基本上就没办法保证了啊，基本上就没办法保证。那去年开始，从前年开始，中国政府发行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中有一笔主体的钱，超长期特别国债开始发行就是为了给啥？给县级县区级单位发什么？发转移支付，转移支付给他们干啥？发工资。所以去年县区域级的工资基本上可以发啊，今年也跟着走，但是你再往下，什么街道啊，什么社区啊，就保障不了了。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的事业单位甚至国企欠薪拖薪啊，所以基本上这个财政供养，从目前情况来看，大体上有三分之一在严重拖欠，那么有一半的机构是有拖欠，三分之一是严重拖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突然要搞讲一个过紧日子，那这在公职人员当中，他会起反效果啊，而且会一下子被人看透，看穿他那里面的情况。这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出笼的原因啊。政治上中国有政权危机，因为经济危机破局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很多人看不到希望，有能跑就跑了， 跑不掉的躺平啊，逃不掉躺平。所以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什么？政权危机啊，政权危机。就像这次强制社保，强制社保显然是危机到了不能解决的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再有效的增加社保的资金流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三四千万公职人员退休人，公职退休人员未来在某个时刻会拿不到退休金。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行这个强制公积金的原因，强制社保的原因。中共其实很明白，他很清楚老百姓怎么闹，他毫不保留的镇压。但是你如果你明年或者是明年的某个时候，这三四千万公职人员拿不到退休金，他要是闹起来的话，他就不好办了啊，他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就为什么，所以呢强制社保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中共仍然坚持推行。因为对中共来说，就算有很严重的经济后果，他也不愿意承担政治后果。如果这些公职人员退休职工他拿不到工资，他上街他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个情况，这就会有政治后果。所以呢，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共现在面临的问题，它不是技术层面的政策问题，它是全局性的政权问题。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动静？就是强制社保其实反映的是中共面临的问题。你想一下，强制社保它的概念是什么概念？我们算过，强制社保会带来多少？如果全部都实现，按照他们计算，就是说有将近60%多的，就是其实社保60%多都没有加入。如果60%全部加入社保，开始交社保的话，那大概他会得到将近6万亿的收入，一年社保收入会增加6万亿，那基本上社保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不一定能够拿到60%，那可能60%里面有30%才能实现，有可能是因为可能他这样一下来，很多企业就倒闭了，他就不用交了，根本就。所以我们就算30%吧，那你六亿也就有将近1.8亿，将近2万亿，有将近2万亿，这也是一大笔钱。对社保来说，那绝对是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件事情对经济冲击那么大，对社会冲击那么大，中共仍然干，后果这么严重仍然干。为什么？就是说明中共现在的问题不是技术层面的政策问题，是全局性的政权问题。那怎么办？那他就干。但是这么干的后果是什么？这么干的后果就是对整个的经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这我就讲，我们昨天的专题里面讲这件事情，你再加上房东税也是非常操蛋。经济房子跌成这样了，房子都跌回到2015年了，你还出个房东税当然可以出，绝对可以出，但是问题不是这个时候出，但这个时候他还是出了。为啥？没钱了。他这些政策都会让大家失去信心。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政策出来，感觉他的日子不想过了，这日子不打算往后过了的意思啊，就这概念啊。那你政府都不打算往下过了，那普遍的后果是啥？大家丧失信心。丧失信心的后果是啥？有钱的、有能力的、有资源的跑了，欧美、日韩都可以跑啊，那跑不了的就躺平了啊。所以他的危机就更直白。其实这件事情就等于 这两个政策把中共面临的危机更直白的展现给大家面前看。那这段时间我看到网上的段子跟以前不一样。我念第一个段子，我念给大家。这个段子叫，这个题目一是叫生活里的经济毛细血管让我感到大环境在变。这很长。一个是外卖骑手普通话水平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有礼貌。说明啥？说明大学生在干嘛。这个和网约车司机聊天谈话质量也在变高。那这不就是原来是职业司机，现在已经不是职业司机了呗。期货的纸浆走势萎靡不振啊，没人看书了呗。商场空调电影院没那么冷了啊，但这没钱了呗。原本人均1000的贵饭现在开始上团购，推出人均2000的套餐。国贸旁边的瑞幸库迪变多了啊，国贸那边通常是星巴克的天下，现在有瑞幸有库迪了。北京商场里的衣服就算冬装也买得起了啊。那么第三还有就是一些大牌明星开始瞄3-4线城市开演唱会。然后积压经济擦边经济不再人人喊打啊。那么积压价格也变得便宜了，服务式样也变多了等等啊。各行各业都向擦边倾向，吃个饭还能摸腹肌啊。还有就是入门的门槛也便宜了，但是额外付费的项目变多了，就把门槛降低让你进来。好评返现的钱变少了，以前5块现在5毛，5毛到1块。还有就是我司来了一个 QS220 的工科类的硕士，周围的朋友当中想当老师想考编想当家庭主妇的人越来越多。三里屯附近的店铺空置率越来越高，我家电梯里的广告长期都是酒水类，但是零售价从29999变成了99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前阵子看到说某宣传部内部交流研讨会，目的是打击觉醒力量啊，这个大屏幕上写的几个字，写的几行字，说只有少数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敌毁谤他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子。这就是宣传部的思路，他们的认识，他们对社会社情的把握就是一个这样的把握，少数极少数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大家要翻墙出来看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你就不是少数了，你就是多数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当代中国自保忠告，怎么自保？第一，任何人向你求助可以帮他报警，但不要亲自帮他解决具体的问题，否则你会被拉进麻烦或者纠纷当中，成为真正的受害者。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在医院在车站人流复杂的地方，有人让你抱孩子拿包看物品，你可以帮他去找旁边的工作人员，但不用亲手去做，特别是不要帮别人抱孩子，这个要记住啊。第三，有人向你问路指给他看，千万别带他去啊，不必担心自己讲不清楚，等一下他可以继续问其他的人。这第三。第四，不围观凑热闹，暴怒失控后的无差别随机攻击，你可能只是路过却成为受害者啊！电影里的成功躲闪你大概率都做不到。这是第四。第五，有小孩请你帮忙打开饮料或者是矿泉水，别帮这个忙，有人因为打开矿泉水就倒下了，马上旁边就有一堆人冲出来把你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所以记住这五个自保啊。那还有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很长，大家耐心一点听一下啊。现在的局面有解吗？这个题目叫啊。这个社会就是个死局， 几乎每个平凡人都不能被善待，几乎每个成功者都不得善终。这个死局兜兜转转的几千年，不断重复和不断的轮回。这个局的设计者就是法家的两个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和李斯啊。那么他们设计了一个人人都在努力但人人又没有好下场的局，他们自身的下场就是这个死局的说明。商鞅奠定了 华夏法治的基础，他被车裂，李斯帮秦始皇实现了统一，最后被腰斩。在这个局当中，平凡人一无所有，一旦逆袭就会应有尽有，于是他们每个人都在捷足先登，想平步青云，为了上位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每一个成功者都有原罪。在这个局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安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小辫子，每个人都在算计别人的时候也被别人算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于是人人自危，相互防备，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厄运会降临在自己身上。所以局里的每个人心惊胆战，愁容满面。这些说辞在古代叫什么？叫亡国之音啊，有改朝换代之状之象啊。好吧，今天主题就讲到这儿啊，今天讲的有点长啊。好吧，请大家点个赞呗啊。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请大家点个赞呗 ，OK， 啊，谢谢啊。鸡奶王，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怎么样？今天声音怎么样？给我个回应。今天声音怎么样？有没有杂音？有吗？是我看不到还是？有杂音吗？没有杂音。有电流声。声音有点破，有但不多。有一丢丢，不影响。小杂音。嗯，我这已经调到小的了。没有。不影响，没有杂音。OK， 我看一下，我看看我的声音调的有没有大了点。OK， 好吧，有滋滋的声音，还是有杂音吗？哦，我原来以为解决掉了，还有啊。OK， 那我们再来解决一下，刚刚破音，是不是我声音大了？没有杂音，非常好。没有杂音 ，OK。好，我再去检查，好吗？啊 ，OK。情绪期待王老师每天两次节目，三年风雨不改。多谢王老师令我认识真实的世界，每次都有点赞。一个60多岁的香港人，谢谢啊，谢谢啊。情况真的感谢王老师，去年跟老妈大吵。把参与几十年的几百万地方债赎回了，今年暴雷，岳父家里不听，被套了大几百万拿不回来，现在天天去维权，家里还是几代银行的，从华为当年给银行的股票，到当年内部存款集资信托，地方债都赚，现在真的是时代变了，大家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能投资炒股，能收回的一定要尽快的收回，否则真的血本无归，老婆闺蜜家有几千万烂在里面，也不敢去登记啊。是啊，你这身份不大好说呀，啊，不大好说呀。观点，他跟大跃进那个口号有什么区别？多快好省，又想干得好快，又想做的质量好，又想省成本，紧日子好日子，口号喊得震天响。还不如搞个第三方监督， 自己监督自己，我实在想不通这个逻辑。没有啊，那是假的呀，他根本没想过监督自己，没想过，只是说给你听啊，他没想过，这里面是没有逻辑啊。观点：执政者是没有资格叫老百姓过紧日子的，你有本事让人们过上好日子，你没有本事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应该下台，让别人上去执政。如果是富国请免费医疗，如果是穷国请停止大傻逼。你都能够强制全民社保了，那么是不是应该强制每天8小时工作，强制实行双休？法律都有，但是你都强制不了。社保没有法律，但是你能强制啊。观点：现在真的是恶性循环，维稳经费年年在涨，真的是越缺钱越需要花钱，因为到处都在出乱子，到处漏水补不过来了。观点：中共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不考虑未来，因为这是党天下，它跟家天下不一样。家天下他会考虑未来，为什么？因为未来还是他们家的。党天下不是，党天下还有个高的呢，怕啥啊？情况：关于强制社保，因为餐饮老板说只招50岁以上的，其他不考虑啊。观点：最后的风，那你以后怎么办？那你50岁以下的人怎么办？都不用上班了吗？全部是50岁、50-60岁的人上班去啊？这不疯了吗？那家谁来养家糊口啊？最后的疯狂能捞多少算多少啊？观点：强制社保真的不应该，企业倒闭了，经济越完蛋，应该走回邓小平的模式，加大改革开放，减少各种管控，说得好。请问王老师，你觉得日本和美国哪里更适合工作生活？都适合。美国我很喜欢，美国是个大国，有大国气象。那当然现在有些改变，但是根基还在啊，根基还在。老实讲，这个川普上任对我影响不大啊，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啊。虽然我经常批评他，但是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也很喜欢日本，日本非常的好，日本是个平民的国家。就是日本的老百姓，这是个日本老百姓的国家，所以日本有平民社会的所有特征。你在那当一个普通人非常舒服，因为这个国家就是为你准备的。所以两个国家不一样，但是日本是个亚洲国家，它饮食啊、生活方式啊，更和中国人更契合一点。但是美国呢，你会找到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挺好，工作生活都挺好，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任何人他的先天优势是什么？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啊。提问：请问美国通胀、中国通缩他们是互补的，为什么他们是互补的，为什么还要贸易战？美国暂停对华加关税，那么按照新的对日关税政策，美国对日本的关税也比日本还要高。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想问啥？一句话重新写过好不好？你想问啥？一句话，不要说你的看法，只说你问什么就好了，行不行？我最喜欢的提问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提问就是不设前提，一句话把问题写出来。中国是通货膨胀吗？你问这样的问题最好，我就容易知道。你不要设前提，设前提我怎么答你呢？我不同意你的前提，问题就不用答了。我同意的前提我才答，那不就没意义吗？所以尽量的不设前提，就讲你想问啥就行，好不好啊？情况 DeepSeek 非常垃圾，我让 DeepSeek 帮我对比5070显卡和3070显卡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结果直接告诉我5070还没有发售，只能根据有限的数据进行对比。事实上5070早已经发售，是电脑硬件圈人 人尽皆知的事情。DeepSeek 竟然连这种常识性的东西都无法准确回答，说明这个软件不值得信任。嗯，这个是语言智能语言平台啊。情况 iPhone 17 Pro 还没有发表就被抄，山寨机提早在中国现身，搭载 Android 系统，但是实体成品不是 3D， 不只是 3D 列印外壳或者是假机模型，而是能开机使用的完整手机，但品质极为粗劣粗糙，山寨市场的反应速度真的惊人。那是啊，那是我们原来在这个在深圳的办公室，我们周围就很多做手机的公司。那我们上下电梯，苍松，你想苍松，我们那当时在苍松，前前后后都是做手机，那就天天你看着那些小姑娘拿着一盒一盒的手机跑来跑去，啊，那真是。你深圳是山寨手机之都，一点都不过分，那真的反应快。所以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和私营企业竞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国有企业就是应该灭亡啊，他占有资源，他啥事不干啊。观点国内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况，但都不愿意看到或者听到真实的情况。大部分人都活在共产党塑造的思想乌托邦世界里。作为清醒的你，可以在网络评论，但在线下交流的时候，如果你忍不住想表达真相，不要说结果，多从对方生活困境来引导，这样你就不会被排挤。 OK， 情况经济糟糕的状况连我家14岁的孩子都感受到了。他说看以前的娱乐节目，艺人都是那种经济向上的美，百花齐放的美，从内而外的那种绽放的美，现在艺人长得千篇一律啊，那么感觉是为了混口饭吃上节目。我听了以后简直是震惊，连普通的中学生都能感受到整体经济的萎靡不振。要知道我们平时可没亏待过他，尽量把生活过得跟以前没啥区别啊。观点，中共未来如果不改变政治体制，当然既得利益不会，那么有可能走向解体。统治者只会在乎自己的统治，晚清如此，不惜各地赔款，苛捐杂税，中共今天的中共也是如此。你现在可以看到原有的一些架构，一些机制，中共通过一些架构，一些机制来控制这个社会，这架构和机制慢慢都就解体了。为啥？没钱啊，没钱你怎么弄？你比如说我们上次报过一个新闻，这个漳州有一个区，他们有200多名网格员。大家知道什么叫网格员吗？网格员就是他们把这个一个城区画成一个一个网格，一个格子啊，一个格子几乘几米，大概是这样。这个范围之内的事情全归你管，你要报告出了什么情况你报告。这有点像这就是集权社会才会有的这样的状况，去控制人民。这网格员我不记得他工资多少，他们欠薪多少，欠薪三个月，新闻讲的是这个。那为什么欠薪？因为200多名网格员欠薪三个月蛮多钱的啊，所以你想一下，这个社会管理成本非常的高，它有点像监狱啊，管监狱，就把这个国家变成那个大监狱啊，那当然成本高。所以经济的破败最终会导致什么？最终会导致它的，我们之前讲的数字集权工具，它的这工具越高，工具的智能化越高，它的维护成本就越贵，维护成本越贵，它就越先停止运作。为什么？因为它贵。你可以慢慢的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很多东西它都没办法运作了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